柯海送走钱先生，没到中午饭的时辰，宅子里上上下下都知道柯海要纳妾了。小仇那边是小桃来告诉的，明显带着庆幸的意思。小仇向来心气儿高傲，又说过轻视庶出的话。最让小桃羡慕的是他与柯海少年夫妻的亲昵，是小桃从来也永远得不到的，现在终于释然了。看着神神秘秘的小桃，小仇说他早就知道，不用他费心来传话。小桃讨个没趣儿，支吾几句走了。这时小仇已经平静下来，他将收拾出来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放回去，着人将搬去楠木楼的家事也一件一件地搬回来。好在钱先生早来一步，要不床就移到楼上去了。重新挂好帐幔，展平铺盖，柯海的大枕头换上丫头的小枕头。等柯海从母亲房里出来，张张惶惶回到套院，屋子里已和先前无异。小仇着人将饭菜用攒盒送到屋里来，正为丫头吃饭。柯海张了几下口，没说出话，眼泪却下来了。自此，小仇再不与他说话。柯海与钱先生随阮郎去扬州，不是在苏州住了几日吗？闵氏就是在那时认识的。这一日风和日丽，船在虚口停靠，岸上已有三乘小轿候着，专来接他们的。上了轿，颠颠的沿岸走一段，下了路走入一片桑林，桑林后是鱼市，接了米行，再是酱园，然后皮草、绸缎、酒肆，又有一座小庙。虽不是万分的繁华，却也殷实热闹。小小的街镇，巷道纵横，一旦进了巷道，倏地静下来，听得见鸡啄食的嘟嘟声。巷内台门相连，其中有一扇洞开着，走出人来到地方了。闵家世代之功，从苏州织造局领活计，供宫内所用，四面商贾也来定制，阮郎便是其中一家，也是有几代的教导了。闵师傅是花本师傅，织工中最精密的一道工序。画师的绘本送来，由花本师傅照了图案颜色，分配组织丝线，穿结在花楼。花楼密密紧紧排开1200竹棍，行话为曲角，每角穿一丝，1200曲角以600对600错开相交叠，梭子 穿行其间，形成经纬。丝色、条牌、花样便现于经纬。柯海与钱先生路上就听阮郎形容，颇觉得神奇。进门不坐，就要看花机。闵师傅着人带去机房，自己陪阮郎吃茶。这台门并不宽，里面却很深，有六七进平房院子。因思之，既油烟煽起，后三进机房与前三进住宅所隔的一进庭院就格外的敞荡。石板地上排有几行大水缸，养一种小小的睡莲。花事已尽，还剩最后一两朵浮在残叶上。庭院两端都垂挂竹篾垫，机房内铺的是一种青砖，本是用于临河房屋隔水吸潮，用在机房也是取同样的性能。三进机房中前后两进分置着各色大小妖姬，正中一进单亭一架，置放于离地面两尺高的木架平台，长有一丈六尺，好似一艘船，中间桅帆般挑起一座楼，足有丈余。这就是花机，确实巍峨壮观。柯海与钱先生仰头看去，花楼上正有一双眼睛往下看着来人。原来那里立着一名小厮，年不过十一二，专负责提花、理丝、观察。据阮郎说，闵师傅就是从提花小厮做起的，直做到花本师傅。两人探意时走出来，太阳正当头顶，眼目一炫，金光四溅中，忽见檐廊底下坐着一个小人儿，俯身专注，不知在做什么。定睛一看，是个十四五的丫头，穿得很好，绫子的衣裙，白底上一朵朵粉花，一双细白的手捏着针，凭着花崩一送一递，绣的也是小朵小朵粉色的花。因是俯着头看不见脸，只看见黑亮亮的鬓发后粉红色的耳轮，可还不由驻步微微一笑。闵师傅正走过来招呼吃饭，此一瞬神情被看在了眼里。本来吃过饭就走的，可闵师傅百般留客，只得不走。饭后又着人引这两个去灵岩山，闵师傅依然陪阮郎说话。灵岩山传说是吴越春秋时陆大夫找了民女西施，在此开馆教习琴棋书画，举手投足称作吴瓦馆。如今看不见半间屋，连路都不大好走，又在深秋，景色有些萧瑟。倒是在山脚 有一家茶馆，蓬荜草盖，竹椅竹案，沏的是山里的无名的茶，入口也是无名的香，纯淡清新。坐在窗前看有人车过往，车上坐着小小的女子，均是小鹅蛋脸儿，不由想起闵师傅家的绣花丫头，再又想起身后的屋瓦管早已湮灭于草莽之中，生出千古悠悠的感慨。喝了几道茶，起身返回去，到闵师傅家。闵师傅大约去了机房，阮郎呢，已在卧室内打鼾了，睡得很熟。晚上的一餐又比中午更丰盛和别致，无数的盘碟中碗，看都不及看就撤下去，再上来新的，全是闵师傅的女人亲自下厨烹制。因中午已经饱食，不觉有半点的肚饥，却也挡不住美味的诱惑，百般为难，直到胃胀。可最后偏偏又上了一道让人无法释怀，薄如棉纸的面皮子裹一点嫩红，加上青葱、蛋皮儿、虾米、昆布丝儿，好一碗馄饨汤啊。席间闵师傅的殷勤也比中午更甚，不停地斟酒劝菜，无限地奉承。柯海陶陶然中看见几次阮郎送过来的眼色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酒足饭饱，接着是一夜黑天，直睡到天光大亮，就要上路了。闵师傅送了一坛佳酿酒与几攒盒的肉菜，让在路上饮用，然后看着他们的船渐行渐远。闵师傅则变成一个光斑，越来越小，终至不见。风鼓着帆，有些凉，可太阳大好，眼看着金红金红的掠过岸边的柳树林，一点一点上树梢，一跃到了中天。船上多了两名伙计，称阮郎大爷，分明就是阮家的仆役，原来已经换船。这一艘是专从扬州来接人的。舱里的地板漆得通红油亮，窗棂打着响方格，格里镶嵌琉璃，舱盖上也附着琉璃瓦。伙计点着一具小红泥炉，将闵师傅的菜热了，又温了闵师傅的酒，摆上矮鸡，供主客三人消磨。喝了一盅，阮郎问二位，对闵师傅什么印象？钱先生说花鸡很好，道理明白，可真要做起来，千头万绪，不知从何着手。可见闵师傅是高人。柯海呢？阮郎问道。柯海说，不仅花鸡好，机房院里的几缸睡莲也好，还看见廊檐下一个绣花的女子，活脱是乐府诗的意境啊。阮郎笑起来，闵师傅果然是高人，一眼就看出端倪，本来不相信呢，说他是多心，不想啊， 真有几分道理。柯海就很纳闷儿，痴痴地问：“什么道理啊？”钱先生也问：“什么道理？”冉郎拍着手说：“这不明摆着，柯海喜欢上人家女儿了。”柯海急摆着手，脸臊得通红：“啊，不敢不敢，怎么敢初次上门就打人家女儿的主意啊？”阮郎说：“并没有说你打主意，是心仪。”柯海辩解道：“更不得了了啊，只见了一眼，如何心仪啊？”阮郎说：“你看一眼，人家钱先生一眼都没看。”钱先生还糊涂着呢，哪里有绣花的女子，我怎么没看见呢？阮郎用手指着说：“你听你听。”柯海是百口莫辩，又觉得好笑，只是笑。阮郎就说：“承认了吧，罚酒。”柯海只得喝酒。喝罢酒，阮郎附着柯海的耳朵：“哎，闵师傅想将女儿给你呢。”柯海坐不住了：“哎，这玩笑开大了。”“不是玩笑，正经的呢。那女儿啊，是闵师傅的心头肉，倘不是十分器重的人，万不可给。”柯海说：“那就给钱先生好了。”钱先生说：“我倒是想要呢，可闵师傅不给我呀。”阮郎说：“再讲，钱先生也没看见过人家。”柯海就急得不得了了，推开面前的酒菜嚷着：“哎，不喝不喝不喝了不喝了。”这俩人一并拖住他的手说：“赌什么气呀，不要亵渎了好好的闺女啊。”柯海动弹不得，只能做出不当真的表情，由阮郎慢慢述说：“千万别以为人家女儿嫁不出去赖上身来，闵师傅一直舍不得说亲，反正年纪还小，留几年不怕。可近来啊，苏州城里疯传朝廷来江南选妃，凡生的整齐的女孩，没说亲的说亲，说了亲的过门，你们没见街上那迎娶是一个劲儿的。”柯海与钱先生想起昨日下午走过里巷，看见有不少门上贴了红纸，写余归二字。柯海此时安静下来，不再挣扎。阮郎继续说：“闵师傅这才知道留女儿留出祸了，要真给挑到宫里去，岂不是骨肉分离，更害了孩子一生一世啊。哎，你们知道三宫六院里多少白头宫女呀？”于是闵师傅托人带话给先前提过亲的人家，不料家家都已经说好媳妇了，几乎是拉郎配。虽然情急，到底也不舍得随便拉一个人嫁过去。那孩子柯海你是见过的，多么乖巧啊。柯海眼前出现了廊下花崩前的小女子，耳轮红红的，若是转过脸来，又会是如何的骄傲呢？阮郎见处，柯海心动了。